美国神韵艺术团去年曾经在世界各地近百个城市巡回演出近300场，所到之处引起轰动。现在新一年的演出季即将开始，在美国的第一站就是德克萨斯州的名城达拉斯，我们一起去达拉斯看一看。
达拉斯，美国第九大城市，是美国西南商务和金融的中心，这里有着美国西南部的热情，除了小牛队和烤肉，还是购物和餐饮的天堂，是来德州游客的首选。曾经以石油、制造业和棉花为交易中心，如今达拉斯更注重拓展文化和艺术活动的空间。美国神韵艺术团自2006年成立以来，已是第六次应邀来到德州，今年将在达拉斯、休斯顿和奥斯汀共有12场演出。为此，达拉斯地区的国会议员及各级市政府纷纷发来贺信和褒奖。美国国会议员艾迪·伯尼·张森在其贺信中说，神韵艺术团以绝妙的音乐和视觉艺术形式给达拉斯带来了真正的传统中国文化。鉴于神韵在纽约和华府的成功演出，我确信神韵在达拉斯最高级的 AT&T 表演艺术中心也将会是最美好的演出。去年达拉斯观众以大量溢美之词盛赞神韵演出的美好。
It's wonderful, wonderful, wonderful. There's a lot of discipline.
It's more than I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 It's been really exciting.
We're really wowed by the performance.
And then it takes you from one level to another.
And the different music styles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it really gets into your soul.
It's fantastic. I enjoyed every aspect of it.
You've got to see the show because you can't appreciate it unless you're here.
这个周末12月16日至18日，在达拉斯市中心的 AT&T 表演艺术中心，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将演出三场全新节目，为达拉斯带来盛大的节日礼物。新唐人记者杨洋，达拉斯报道。
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即将在12月19号展开在加拿大10个城市共34场巡回演出。加拿大总督和多位联邦政府部长为此发来了贺信。
这是美国神韵艺术团连续第六年来到加拿大，也是总督约翰斯顿自2010年上任以来连续第二年为神韵发来贺信。总督在信中说，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将中华文化之丰富绝佳地呈现出来，为我们国家的多元文化大为增色。同时发来贺信的还有联邦移民部长肯尼和国务部长奥康纳。肯尼部长称赞神韵以其精彩的演出弘扬着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他衷心祝福神韵2012年的世界巡回演出圆满成功。奥康纳部长说，神韵演出用文化记录并歌颂历史非常重要，他感谢神韵来到加拿大分享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从12月19号到12月23号，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将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国家艺术中心演出五场全新的节目。接着从12月26号圣诞节第二天到明年1月22号中国新年除夕夜期间，在加拿大东部的汉密尔顿、蒙特利尔、滑铁卢基奇纳、多伦多和密西沙加巡回演出19场。最后从明年2月到4月，神韵还将在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卡尔加里、埃德蒙顿和里贾纳演出10场。新唐人记者邱明，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在新唐人电视台十周年台庆之际，美国加州各级政府都发来褒奖状，肯定新唐人电视台对社会所起的正面积极的传媒作用。请看来自旧金山的报道。
来自国会、州和各级政府，包括代表加州第十选区的联邦众议员约翰·加拉门迪、加州参议会主席戴勒尔·斯坦伯格、代表加州高科技重镇西谷的第23区众议员诺拉·坎普斯、旧金山市议会等发来了十份褒奖令表示祝贺。加州州参议会主席斯坦伯格在褒奖中注意到，新唐人电视作为中文媒体，认识到传播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和新闻标准的重要性，同时在向世界分享传统中国文化方面起到了先锋的作用。新唐人电视倡导了中国和全球华人世界的新闻自由。各级官员都对新唐人电视成立十周年感到高兴。 在2003年落地旧金山湾区的分台，一周7天24小时通过有线和无线电视网向当地约60万观众播放中文节目，并持续向观众介绍华人社区的动向以及当地主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话题。新唐人旧金山记者站综合报道。
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飞天艺术学院北加州分校举办学生汇演以及派对，为学生和家长率先带来了节日的祝福与欢乐。一起随记者去看一看。
礼拜天下午，飞天艺术学院北加州分校宽大的练舞教室内坐满了人，不时爆发热烈的鼓掌声。这是学校在年中举办的学生学习成果汇演，学生们按照班级分别做舞蹈和乐器表演，亮丽的服装道具，小朋友们认真而又活泼的表演，让家长们乐开怀。
今天我们的很多节目哈，我觉得家长们看了都非常的高兴，看到自己的孩子在飞天这一年的成长，真的让他们觉得很惊喜。
在去年3月来到加州旧金山开办分校的飞天艺术学院，开设中国古典舞、音乐和艺术的专业课程，并提供从6到12年级的初高中文化课。
通过又一年的学习，真的是变化好大。很多家长都反馈，学了来了飞天之后啊，学生变得他们的孩子变得特别的有礼貌，然后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让孩子从内心得到了那种纯净吧。所以听到家长这些反馈，对于我们老师来说是最好的一句赞美了。
熊老师还介绍，除了艺术课以外，孩子们的学科教育成绩也让外界刮目相看。在今年旧金山市的短篇小说比赛中，飞天的学生从1000多名参赛学生脱颖而出，囊括了1、2、3等奖。表演完结后，学生家长们纷纷加入到圣诞派对中。圣诞老人的提前到来，一份份由老师们亲自制作准备的糖果，闪亮的礼物，让大家惊喜连连，共同享受着节日的欢乐。新唐人记者刘芳、王宇峰，旧金山采访报道。
最近，大陆的网易、天涯和新浪的很多网友都在寻找一张图片的出处。其实，这张图片就是本台举办的第3届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的金奖作品《迫害中的坚定》。那么，为什么这幅作品让网友不断的转发并引起共鸣呢？请看本台评论员赵培的分析。
新唐人的这个写实油画大赛的水准是相当高的，现场看这幅图画的真迹呢就更加震撼，砖头的细节都处理得跟真的一样。少女在经受迫害中的平静，是因为她对自己信仰的这个正信让她免于恐惧和仇恨。当时展览这幅画的时候呢，它是与另一幅金奖作品这个《纯净入心境》摆在一起的。我当时看到的最大的感受是善的神圣和强大。美国罗斯福总统呢说过，人有4种自由是不能被随意剥夺的。那这4种自由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当中呢，是把这四种自由呢都剥夺了。中共的这种迫害呢，也同样延伸到大陆其他民众的身上。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迫害案例啊，就有躲猫猫、做梦死、喝水死等。可以说，中国的百姓呢，都生活在中共的恐惧威胁之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这幅画能引起大陆网民心灵上的共鸣啊。网友说，在匪类主导的世界，没有光明。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呢，与中国民众的人权是整个的一体的。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行为呢，也必然会让中国全体民众受益。同样，支持法轮功学员人权，也是大陆民众对自己人权的争取和维护。不要等到中共迫害到自己的时候，才会质问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冷漠。
圣经记载的诺亚方舟在西方家喻户晓，中国人对此也并不陌生。最近一些科学家和探索者说，他们在土耳其东部亚拉腊山上发现了诺亚方舟的残骸。本台记者就此进行了专访。
Noah's Ark has been discovered under ice, glacial ice, at 16,600 feet on Mount Ararat in eastern Turkey.
2011年12月8日，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
美国人丹尼尔·麦格文和他的团队宣布，他们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冰雪覆盖的山顶附近发现了两块诺亚方舟的残骸。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诺亚方舟是诺亚根据上帝的指示用戈斐木建造的方形大船，目的是为了让诺亚和他的家人以及世上的各种生物能够躲避一场灾难性的大洪水。方舟花了120年才建成，它的长度超过130米，宽约22米，高约13米，分为上中下三层，里面隔为不同小间，上边还有透光的窗户和一道侧门。圣经中说，洪水过后，方舟最后就停靠在亚拉腊山。公元13世纪，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那里考察，并在日记中写道，诺亚方舟依然停泊在某一座高山极顶之上，那里终年积雪越来越厚，将方舟淹没于千年积雪之下。近100年来，一直有传闻说，亚拉腊山山顶诺亚方舟残骸还在，其中不少是空军飞行员在高空中看到的。
I also should say that during World War II, many Allied and American flyers saw Noah's Ark on missions basically from North Africa to Moscow. They'd fly right over it.
2003年，欧洲夏季炎热，亚拉腊山山顶部分终年积雪融化。卫星照片显示，靠近山顶处有一段木质结构显露出来。从2004年开始，麦格文的团队多次到亚拉腊山实地勘探，拍摄了数千张照片，并通过透视地层雷达和高清晰度的军事卫星照片证实，在冰层下面的确有两段木质结构，其中较大的一个长123英尺，宽24英尺，有近5000年的历史。
That is so huge at 16,600 feet on a 17,000 foot mountain. The mountain is treeless. The mountain is volcanic with gases. There is no conceivable way that you could have an object that big on a mountain.
目前除了二维和三维的模拟图片，他们并没有任何实物证据，因为在近5000米海拔高度的冰雪覆盖下，要进行任何挖掘都非常困难。不过，麦格文的团队笃信，这两片木质结构就是传说中的诺亚方舟。
In retrospect, I truly see why Noah's Ark has not been revealed to the world until now. Due to so many obstacles stemming from political, cultural, geographical,terrain, environmental, and altitude.
佩德罗·瓦内格斯就是探险者之一，他两次登上亚拉腊山冰雪覆盖的山顶实地勘察。
4200, to start at 3 in the morning at 4200 meter site, campsite to reach the actual summit. But our trek didn't stop there. We continue beyond that. There's what we call kind of a saddle, and that's about another maybe 45 minute hike to cover the saddle and avoid the crevasses also because sometimes they're covered by snow so you don't know where the cracks are. So we traverse the saddle and once you clear that second little hump is where the eastern plateau is and that's where the ark.
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当地动荡的政治局势，土耳其政府的不配合，也让探险工作异常艰难。然而，探险当中那份神奇的体验，也让马内格斯感到刻骨铭心。
Sticks to my mind is when I stood at the base of Mount Ararat and just look at the awesomeness of the mountain. You can't help but to feel, you know, God's presence because of its just majesty.
探险者中不是天主教徒就是基督徒，他们对上帝和诺亚方舟的存在都笃信不疑。在明年夏天，探险队计划再次登上亚拉腊山山顶，希望能从冰雪之下挖掘出一小段木质残骸，以证明其发现的可信性。
He wants to pull out a piece of wood 12 inches by 6 inches, but I have so much news background.That if anybody saw that and you took that to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and said, this piece of wood came from Noah's Ark, there's nobody going to believe it.
但就算他们真的能够带回一段木质残骸，人们就会相信诺亚方舟的真实存在吗？对于原本就相信上帝和诺亚方舟的人们来说，上帝让他们在这个时候发现诺亚方舟，找到残骸，又是为了什么呢？诺亚方舟的谜团何时才能真正揭开？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